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87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25、26、27章。好，25章一开头讲到撒母耳死了众人将他葬在拉玛，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个士师那么也高立了两位以色列的君王扫罗和大卫那他又完成了神赋予他的从士师时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列王时代并且来也在他做先知的时候也常常责备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特别是以色列人想要立王像外邦人一样。好，我们看到25章讲到大卫与拿巴和亚比该的故事拿巴是个富人财主他的妻子叫亚比该他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说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好，这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带着400个人那么在拿巴的牧人在放牧的时候，在加密的时候呢大卫呢他们都照管保护那些牧人牧羊所以透过那些牧人的口知道大卫在那个时候呢昼夜做他们的保障。因为当时在旷野肯定有很多的野兽或来吃羊群，那么牧人呢也要放很多很多的羊，可能拿巴的羊群呢也很多那么这时候大卫呢和他的仆人呢可能也帮助他们，那帮助这些牧人放羊做他们的保障。那么如今呢大卫在旷野他听说听见拿巴在剪羊毛他的仆人在剪羊毛，所以就差遣人去对拿巴说就是以前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我们曾经保护他们没有欺负他们，那么现在能否求你随手取点赐予我们一些东西就是类似于取一些食物赐给我们一些食物，因为大卫他们有400多个人他们肯定在吃喝上其实生活也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但是拿巴怎么回答的呢拿巴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所以从拿巴的口吻当中我们就会知道他不是真的不知道大卫是谁，而是他非常看不起大卫他觉得大卫是悖逆主人在逃命的一个仆人而且他认为大卫是错的大卫在悖逆以色列的王然后我岂可将我的饮食和肉给他呢所以拿巴在这里呢不仅是小气，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因为他明明知道大卫的人也在他的仆人那里在牧人那里是帮助过他，但是他却没有从人与人的角度上来讲也应该礼尚往来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他非常看不起大卫的所作所为那么这个消息传到大卫那里，大卫肯定非常的生气所以就带着400个人带着400个人来带着刀来找拿巴算账那这时候拿巴的有个妻子叫亚比该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立马带了应该给到大卫他们的这些礼物这本来这是礼尚往来应该给的200饼等等，然后呢就去见大卫然后大卫就说拿巴以恶报善所以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好，首先拿巴是不是以恶报善呢？是的但是拿巴这样的以恶报善，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大卫应该将凡属拿巴的男丁一个不留的全部杀掉吗？也不是，这个不符合神的律法，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时候他是被他是非常的愤怒的然后呢是非常的生气的，所以以至于大卫这时候要找拿巴算账，其实他也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好，这时候亚比该就见到了就见到大卫，亚比该呢非常的通情达理说你不要怪罪拿巴，拿巴是个愚顽人好，然后呢亚比该呢就为拿巴的全家向大卫求情求主来饶恕婢女也饶恕我们的罪过。但是最重要的是拿巴说什么话呢？在第29节拿巴最重要的是亚比该说什么呢？第29节亚比该说，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 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用石一样。啊，这说明亚比该呢，不仅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一个女人啊，她非常的通情达理。更加重要的是，她能够看到啊，她能够看到耶和华是祝福大卫的啊。她不像拿巴对大卫的判断一样，是个悖逆主人逃命的仆人，而亚比该看到大卫不是的啊，耶和华是看顾大卫，并且一定会保守大卫，他的性命是在耶和华他的神的里面，仇敌是无法来追杀大卫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不同。那么大卫呢啊，也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从大卫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大卫是愿意悔改的。大卫在这里其实他是一种悔改，他知道自己之前啊气势汹汹的带着个400个人要把拿巴的男丁软属拿巴的兵通通杀掉，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神借着亚比该的口，不仅借着亚比该的口，不仅跟大卫说你的性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耶和华是祝福你的，更加重要的是提醒大卫啊，你不要犯错啊，因为在亚比该所说的话最后一段还非常重要，30节31节，亚比该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看到吗？亚比该说什么？你现在去报仇，你也会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些拿巴的孩子们啊，拿巴的儿子们，难道啊妨碍你吗？不是，拿巴说了对你不利的话，但他们的孩子们没有罪的啊。他说，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是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啊。所以你看，亚比该他确实是啊，神来恩待他，让他说的话第一有智慧啊，第二呢非常的谦卑，第三他也神也借着亚比该的口来祝福大卫，他的性命必在耶和华手中，并且还讲了你将来你是要做以色列的王的。亚比该知道大卫是要做以色列的王的啊，所以更加需要你，既然是以色列的王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那就更加需要你做王要以身作则，遵守耶和华的什么命令，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好，然后呢啊，后面我们看到拿巴就被神击打而死了啊，拿巴击打被神击打而死啊，大卫呢也打发人来娶亚比该为妻啊。这里一定要知道当时的风俗，因为亚比该成为寡妇啊，大卫娶她为妻啊，让亚比该不至于没有啊整个产业啊上没份，其实这是非常重要，是施恩给亚比该啊，施恩给亚比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三个人啊，拿巴是愚顽的啊，不仅是不通人情，而且根本没有属灵的眼光。亚比该呢是有智慧的啊，也敬畏耶和华，并且神也借着亚比该的口规劝大卫。那大卫在这时候呢，他也是非常的敏感的啊，他知道自己是有错的，然后呢也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去行啊。好，26章。我们就再次看到扫罗继续来追啊，寻索大卫的命啊，寻索大卫的命。你看，我们知道大卫这时候他身边的人也就几百人，而且呢，这些人的都啊不是都是战士，对不对？可能拖家带口。但是扫罗每一次过来，你看他追索大卫都是挑3000精兵啊，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大卫是无处可逃的啊，无处可逃啊。OK，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又看到扫罗大卫在这里呢是第二次不杀扫罗啊，第二次啊，他明明可以杀扫罗的，亚比山跟大卫说只要刺一次啊，刺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啊，因为亚比山是大卫手底下的勇士啊，就是现在扫罗你的仇敌就在我的面前。然后大卫就说第10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大卫再次说，扫罗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啊，神会有神的安排，神让他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但是绝对我不会让这位曾经被耶和华所膏的以色列的王死在我的手中啊。所以大卫再次显出他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只取了他的枪和水瓶来啊。那么当然啊，扫罗知道之后就又一次的 后悔啊，觉得哎呀，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啊，也必得胜啊，也必得胜。好，第二十七章啊，然后大卫呢还是觉得不放心，因为在以色列全境啊，扫罗都在追杀他，所以呢就又逃到非利士人啊加特，就是之前他也去过的加特王亚基那里。那这次呢，亚基也收留他啊，把一个地方赐给他，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从这句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撒母耳记，写撒母耳记的作者是在南北国，就是已经以色列国已经分裂之后才写的啊。因为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这个犹大王就是指南国啊。那喜格拉呢，就是属于南国的犹大的地界啊。那大卫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啊。但这里穿插有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卫和跟随，就大卫这时候是寄居在人家那里的啊，逃命的。但是大卫仍然与跟随他的人侵夺了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啊，这些地方都在非利士地的南部啊，非利士地还要往南。非利士地是在犹大地的边上的西边啊，那么这些地呢是在非利士地和犹大地的南部，那么那里都是什么？都是亚玛利人，都是迦南人的一个聚集地。然后大卫仍然从舒尔直到埃及，在那里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啊，回来见亚基啊。所以啊，大卫在那里仍然做，因为约书亚时代有很多的迦南人啊，亚玛利人是没有被完全的啊，被完全的清，就是被完全的消灭的啊。那么大卫在这里仍然是击打啊耶和华的仇敌。当然亚吉问他你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的时候，他说我侵夺了犹大的南方。他之所以这么说啊，其实那些地方也可以当成是犹大的南方。他之所以那么说，是为了让亚吉信任他，好像觉得我已经背叛以色列人了啊，我已经背叛以色列人了，我去打的是自己人啊。其实大卫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啊混淆视听来麻痹亚吉。好，在今天这三章当中，非常重要的是拿巴的故事啊。我们看到神借着拿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借着两次将扫罗啊就放在大卫的面前，就是要试验大卫，看大卫是不是愿意顺服耶和华的心意去行啊，是不是出于敬畏耶和华的心，他可以不杀啊扫罗，是不是出于敬畏耶和华的心，他也不会是啊。把拿巴一族灭掉来流无辜人的血啊！看大卫是随着己意，是不是随着自己的己意，随着自己的感觉在那里走的，还是尊耶和华啊，耶和华的名为圣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